今天的读经是出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如果你身边有圣经，可以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节到三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节到三十三节。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愿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也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跟从他去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的。以上是神的话语，下面的时间交给水玉兄。今天信息的主题是十字架的道路。
弟兄姊妹们平安。对啊，相信耶稣的人，或者是信耶稣的人，下一个礼拜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复活节啊。复活节之前的前一个礼拜啊，我们称为啊中支节或中树节 （Palm Sunday） 啊。这个原因呢是啊， 我想刚才从永聪帮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大概也很清楚它的由来。那今天是 Palm Sunday， 我们就是在庆祝耶稣在当年，也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以君王还有救世主的身份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当时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民众是把衣服脱下来，在驴子，他当耶稣骑驴子经过了前面，让驴子这样走过去。同时他们也砍了一些棕树枝，摇着棕树枝来欢迎他。这是一个当时耶稣进到圣城那时候的景象。今天我想我们在庆祝Palm Sunday，在纪念耶稣当时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情景，我想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也会学习到当时一些落差，就是民众他对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弥赛亚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跟耶稣自己所知道将要成就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当时耶稣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今天我想就这段经文，我们就有很好的学习。好，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神，谢谢神，赐给我们圣经，记载着当时耶稣进入到这样谦卑的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景象。求神就今天使得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每一个在神的话语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很好的提醒，都有很好的激励。愿神的话自己就荣耀自己，让听的人我们讲的人我们都有所得。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或这个喜欢看高尔夫球的人，下个礼拜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那个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名人邀请赛 Masters， 是在乔治亚举行。这个邀请赛是一个就是算是高尔夫球比赛当中算是比较重要当中的一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Jack Nicklaus， 这个人曾经拿过6次的冠军，他的这个也被称为是 Golf the Century， 就是在过去一世纪里面他赢了太多球了。他有一个打球有一个秘诀，就是他每一次在他出手挥杆之前，他一定是先这个就是想这个球打出去是怎么飞的，怎么飞过前面的那个水，还有或者是山或者是树。如果这个球是在那个green上面的话，是 putting 的话，他会想象就是球是怎么样往高处跑，上下左右怎么样滚进洞里面去。这个就是从他自己的话讲，他是说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好像在看彩色电影一样，那是还没有挥出杆前面的那个几秒钟，那感觉好像在看彩色电影一样。这是他打球的一个秘诀。我发现当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 visualize 当时在我们圣经上经节所讲的情况，尤其是当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去如果去能够去设身处地的想象你当时就在现场的话，那帮助我感觉帮助很大。就像这件事情，即使打球我也这样想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样想，哇，我顶说就会比较好一点。上一周我们传道也讲到一个提到以西结的一个 算是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他的意象。每次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一开始我真是毛骨悚然，因为想象当时你走到一个平原，那平原发现四周都是死人骨头，都是骸骨，你的脚下也是，四周一望无际都是。那突然间以西结就是照着那个耶和华指示开始讲预言，突然间地震，然后你感觉突然间地震，然后有声音很大的巨响发生，这时候骨头开始动，然后连结在一起，开始长筋，把骨头连在一起，又长肉，又长皮，后来这些骨头突然间都站起来，哦，很多骨头突然间就站起来，那忽然发现旁边四周吹来一些风，就是神的灵气吹到这些骨头里面的时候，整个地区的这些死人骨头突然间变成一个很大的军队，就像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精兵一样，很雄壮很威武，从非常毛骨悚然的感觉突然间感到哇，非常这个雄壮威武的感觉。这是如果你能够想象那个情况的话，你更会体会到当时神使用以西结预言让这些死人骨头能够复活的一个景象。这是就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这样想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非常很有帮助。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学习耶稣，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不妨就是从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来讲，我们来想象当时的景象。这张照片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当时是那个情景是这样，假设你是群众当中的一员，你在群众当中，然后旁边有人就踮着脚在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你突然就看到说城门口耶稣骑着一只小驴驹走进来，然后地上铺满了衣服就好像现在我们一般人就是结婚一个红地毯一样，他当时是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又砍一些棕树枝铺在地上，让耶稣骑着驴驹过去那个景象。我想我们如果这样来 visualize 当时的现象的话，我想对我们帮助应该是也不少。好，今天我就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分享一下三个不同角度来分享当时耶稣进城的那个情况。好，第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从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人是怎么想，当时的民众是怎么想，当时的民众他们是要来欢迎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在十二章一节这边提到说，一月节的，其实十二章一节开始因为我们十二章十二节讲到第二天十二章一节提到说，一月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然后到十二节的时候，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在一月节前五天，也就是第七日，就是我们说一周七天的第一天，来到耶路撒冷。照经文上的描述，当时有许多人他是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待会我们会提到说为什么他们会提早这么早来，他们提早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他们就把衣服就铺在地上，还有人就把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那就摇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当时拿着棕树枝棕树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棕树是象征的打胜仗，所以当民众摇着棕树枝来欢迎一军队进来，或者是打胜仗的进来的时候，是以像英雄似的在庆祝战场上的胜利，就是军队出去打仗打回来胜利了，所以他们摇着棕树枝来迎接他们。 而且他们民众这时候引用的是诗篇118篇第26节，诗篇118:26节提到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如果我们注意到诗篇118，你整篇读下来，那一篇是颂赞神的诗，不是颂赞一般人，是颂赞神的诗。而且这个时候民众把那一句话，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把它改为奉耶和华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有点是在欢迎神，又在欢迎一个君王。所以这样的欢迎不是一般的欢迎，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摆场。那为什么众人会这样欢迎他，会这样来欢迎耶稣，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首先我们看看，我们了解一下，犹太人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那这边这个时候，当耶稣进来，这是逾越节的前夕。所以当这三个节日的时候，犹太人会从各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啊，为的就是来吃这个，过这个特别的节日，然后吃一个这个特别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他们提早来的原因在11章，如果你有圣经翻开11章55节，一样约翰福音这边提到说，他们来的原因就是要洁净自己，所以他们有一个习俗，在过逾越节之前，他们要提前来洁净自己，然后才能够吃逾越节的宴席。如果我们再往后看，这是往前看，如果再往后看看到18章28节，他们提到说，当时耶稣已经被捕了，说众人将耶稣从亚该法那里往衙门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门。他们这边指的就是说犹太人的一些就是宗教领袖，他们不进去，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吃逾越节的宴席是非常，就是 big deal， 很重要一件事情甚至他们要抓耶稣，要控告耶稣，他们都不进衙门，怕不洁净了。所以这些人他们提早要来洁净自己，所以这段时间他们非常小心，绝对不能碰不洁的东西。如果再往前看一段时间，就是说在这个攀山的不久以前，离开耶路撒冷大概六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刚才我们也读到12章1节提到伯大尼，那时候耶稣来到伯大尼，在伯大尼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拉撒路，拉撒路死了，结果耶稣到的时候已经迟了，已经过了四天了，这个拉撒路已经死在坟墓里面四天了。结果这个他的这个姊妹就开始在很哭泣，说主啊，如果你早点来，那我的弟兄耶稣那个拉撒路就不会死了。拉撒路说要他相信，结果呢就在那个死人坟墓外面，那个耶稣喊说，拉撒路给我出来，结果拉撒路死人就走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信了耶稣，所以这个神迹当然除了当场看到的人之外，很多人也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而且那时候众人所说的见证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人可以让死人复活，如果不是来自神是不可能。所以这些事情就传遍了。所以当时这些人当中来过节的人，很多人如果他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也听见过耶稣所见的神迹，所以他们就用王还有来自神这样的排场来欢迎他，拿着棕树枝来迎接他，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何塞纳的意思就是说，请立刻来拯救我们吧。为什么要拯救？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他们是一个算是奴役 啊，算是二等公民，甚至是奴隶，所以 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他们的心目中的弥赛亚，可以啊，可以来拯救他们。他们认为这个耶稣，今天骑驴驹来，这个耶稣就是他们啊，他们的民族救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他们那个耶稣来是要做以色列的王，是要带领他们反抗啊，反抗这个啊，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然后我们再看看当时这些群众的组成，注意到这件事情啊，潘山的这件事情，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都有记载。这边提到的三种人啊，是你的 PowerPoint 上面也看到的。第一个是本地人，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这个很多人当时是目击者，看到拉撒路复活啊，很多有些人是听到。第二种人是来过节的人，从各地啊，因为这三个重要节日来过节的人。这些来过节的人啊，当然也包括第一种人，他们很可能就是除了就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之外，他们可能也听过耶稣刚开始的时候在啊迦拿的宴席把水变成酒的故事，还有耶稣医好一个大臣快死的大臣的儿子的，还有耶稣让这个瞎眼的人生来瞎的人就看见了，另外耶稣让这个5000个人吃饱，用什么要两个饼，还有5个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这些神迹可能很多人都听到。好，第三种人是当时还有一群，就是我们说那个他们的宗教领袖啊、宗教领袖啊、就是一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这是第三种人。这些人他们是很担心耶稣到这边，到底耶稣要做什么事情，他骑着驴驹进来，这么多人在欢迎他，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而且如果前面的经文我们看的话，他们是在找机会要把耶稣抓起来把他杀掉、他们有这样的预谋。在路加福音叙述同样事件的19章41节，他也叙述到说有几个法利赛人看到众人认定耶稣是以色列的王，是弥赛亚，他们就对耶稣说，夫子啊，你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就是因为他们把他他的门徒把他认为是弥赛亚，这个法利赛人认为说这是这是好像是那个威胁神明，威胁神是恰恰不当的事情。他说你要责备你的门徒，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如果他们不这样说的话，石头就都会站起来说话了。基本上耶稣是肯定众人对他的这样的称呼，但是耶稣不是他们所期待要来推翻罗马政府的。当时耶稣的心情路加福音记载的比较详细一点，当时耶稣是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啊。当民众这样英雄式的当弥赛亚欢迎他的时候，他却是为耶路撒冷城哀哭。耶路撒冷城他的意思，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是 City of Peace， 他是平安之城。但是耶稣他看到耶路撒冷城一点都不平安，尤其大概过了差不多40年左右之后，这时候在圣殿，我们知道圣殿在70年主后40年被毁，他看到30几年之后，那时候臣民四散，那时候的那个惨象，所以他为这个城哀哭，所以民众非常兴高采烈的欢迎他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情是非常难过的。在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第19章42节到44节的部分。路加19章42节专门说，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这边讲的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你将来的事情，这个你指的是一个拟人化，是指耶路撒冷城，是指这个城。所以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周困住你，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留不住。这是耶稣所看到将来的景象，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也留不在一块石头上面。所以他非常的伤心，他为城来哀哭。好，这是我们稍微看到的一下，就是说民众的期待跟耶稣所看见的落差很大。好，第二点，我们来看看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开始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这是我们14节到19节的部分提到说，耶稣骑了一个驴驹，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了，如经上所记载的，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如果我们看看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就有更清楚的记载那时候他这两本福音书记载说，耶稣跟和门徒他们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必看见有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也同在一处两头驴，一个驴还有一个驴，那个驴驹小驴子，你们把它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刻让你牵来。你想想，如果你找到一个牧场去看到一头牛，说主要用它是不是就把牛带回家就杀了，就变成你的 dinner？ 不大可能，是不是？那这时候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去就说主要用它，就把驴就牵走了，就骑了，什么原因？很可能这个人就是，或许就是耶稣的门徒，那知道说主要用他，他就听到说，主就知道主是谁。他们可能认识门徒，也认识耶稣，所以驴跟驴驹就可以牵走了。当时罗马帝国时代，如果一个王或一个军事领袖骑着一匹马回来接受欢迎，通常是就是说，刚才我提到说，你这个进城的时候欢迎打胜仗的人进来，他们这样的欢迎是骑着马的那个一个好像将领或者君王回来。可是这时候耶稣为什么不骑着马进城？他为什么选就是说要选一个没有人骑过的驴驹进城？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驴呢是比较一个算是就是比较起来是比较温驯的动物。耶稣自己也说过，我是温柔谦卑的，所以驴象征的是一个表明是温柔而且是卑微的，可是这个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王的荣耀。耶稣骑驴来也象征的和平，所以他骑着驴来进入到一个象征和平，然后进入到那个 City of Peace，是一个和平的景象。他不是来跟罗马征战的，他不是来跟罗马征战的。如果我们再往旧约看的话，旧约在列王记上，他也特别提到所罗门王他登基的时候，他是骑马还是骑驴？他是骑驴。登基的时候被那个高利为王的时候，所罗门王他是骑驴进去的，他是平安的，他登基不是去打仗，是骑驴进去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启示录第十九章有提到说主再来的形象，主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是骑马来的，那骑白马。主再来的时候他就是什么？就是要征战，要审判， 哦，那时候不简单了，不是就是骑着小驴驹这样跑进来了，再来就是要审判了。所以骑马跟骑驴驹是有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意义在那里。启示录我们翻开一下，如果你要看，翻开一下第十九章十一节，啊，这是也是约翰的看见啊。启示录他看见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跟真实，他审判，他征战。”都按着公义。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正是要，你注意到耶稣很多事情都是要应验，完全应验到先知，像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啊，一些先知书啊的那个所预言到的。这边耶稣来到耶路撒冷，骑着一匹驴驹，他是应验到撒加利亚书九章第九节那个部分，在 PowerPoint 上面我们也看到了。第九节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他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这是先知书的预言。耶稣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弥赛亚，民众这样称呼他，他也接受，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叫的话，石头都要叫了。他是这样接受的，但是他不是民众他们所想象当中的一个王。注意到很啊，就是很悲哀的，就是说这一群民众当中，这时候在欢呼他当说他是弥赛亚，到最后过了几天之后，这是礼拜天，到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一群群众喊着是说 crucify 把他钉死的，也是这一群民众，当然可能不是每一个人，会有一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当时喊着迎接他是何塞纳，到最后是喊着把他钉死十字架的。这是盲目的民众，也是很悲哀的。好，第三点，我们看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看看耶稣自己怎么说。我们刚才从两个不同角度，第三个角度，我们看看耶稣他自己。他是怎么样来说这件事情？使徒约翰在第二十节、二十一节的时候，他有提到说，有几个希腊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要来见耶稣。我们知道，从圣经上面前面历史，我们也知道，犹太人找耶稣是要看神迹。说夫子啊，显几个神迹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才知道你是从神而来的。犹太人是要看神迹，那希腊人呢？我们知道从哥林多前书后来保罗写的，也知道希腊人他是求智慧，他要智慧，所以很可能这几个希腊人来见耶稣，就是希望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些智慧。哇，你做了这么多很这个奇特的事情啊，让这个有人让死人复活。让这个五千个人吃饱，你还可以在水上走路，这个是什么样的智慧？他们或许就是要了解耶稣的智慧，但是耶稣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英文来说，说有 bigger fish to fry， 有没有？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做。耶稣的时间很有限，他做的事情啊，不是在跟你谈智慧，他之前会有跟。法利赛人辩论，会跟希腊人讲一些有智慧的事情。现在他时间很有限，礼拜天到礼拜五剩下四天时间，他知道他要做的是要关乎世人救赎，整个世人救赎的事情，他没有时间跟他们谈智慧的事情。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在他最后被祭司长带着一帮人去把他抓去之前，耶稣是使用这段时间对门徒 一个很慎重，而且好像一个说我们一个 crash course 一样，把一些他很多事情就是在这三四天都要讲给他们听，跟门徒听。注意到如果后面几章啊，有机会你这有读到的话，他这几天他给门徒洗脚，叫他们谦卑服侍的功课，他跟门徒预言自己会被出卖，而且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他预言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他当他门徒为他说耶稣就要离开他们而去啊，很伤心难过的时候，他安慰门徒说，我是要到父那里去啊，给你们预备地方，那我会来再来接你们，他有应许他们，而且同时他也给他们安慰说，我去之后圣灵的保惠师会来，所以也应许圣灵的同住，同时他又告诉他们说，那个我就是葡萄树，有没有？你们就是枝子。他跟他们讲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耶稣也特别为自己祷告，他也为门徒祷告，还有为所有信他的人祷告。他做了这几天做了很多事情，一件一件的事情都希望在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能够将这些事情把门徒们交代清楚，知道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他只要门徒能够奉他的名，那比如说只要奉他的名祷告什么他们求什么都必得着，有没有？这是后面几章，我们从现在是读十二章一直到18章、19章，就谈这些事情，一直到祭司长就是犹大把他卖掉，祭司长带人去把他抓去了。所以当这几个当就是那个腓力他来告诉耶稣说有几个希腊人要来见你啊，这时候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的意思是说，父神差他来的最后的任务，最后任务的时刻到了，是他要去做死里，去在十字架上受难死了复活的时间到了，他要变成为代罪羔羊，为所有的人罪钉在十字架上面，完成救赎计划的时候到了。当时门徒就像圣经所提到的，当时门徒一定不了解，所以约翰在经文上面也记载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就要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明白。得了荣耀就是所谓得了荣耀，就是说他完成这个救赎计划，而且坐到父的右边很多有万人来归他，像这些整个事情得了荣耀之后后来他们回想才明白。所以当时门徒不明白，所以耶稣呢就进一步的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个粒子，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是将自己比喻成这一粒麦子，以他完美无罪的死来成为一个赎价，换来许多新的生命。我若从地理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很多跟在座我每一位一样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说，我在主里的妹妹生命是耶稣重价买来的，我们会这样说我在主里面的生命是耶稣重价买来的。耶稣接着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是刚才我们读的很明示经句的一部分，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这边提到的恨恶，说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永生到 保守生命到永生。这边提到的恨恶表示是不珍惜的意思。耶稣是告诉我们或者告诉门徒们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要跟随耶稣，要服侍他，要跟随耶稣服侍生命，服侍他，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保守，才能够到永生。耶稣的意思是这样。我们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来说，一生我们追求的就是自己的欲望。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听说所谓的五子登科、帽子、车子、房子、妻子、孩子，还有什么？还有金钱、地位、权力。这是一般世人所追逐的。甚至你已经信了主，已经信了主的，你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些事情你还是没有办法排除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还是追逐这些事情。如果你不靠着主，不靠着主的话，你很难改变这种心态。讲的就是说，我想比较扎心一点。我们有时候想想说，那一天心情不好，或身体比较稍微虚弱一点，然后你就不大想到教会，然后突然间发现，哦，开始滴了几滴雨了，开始下雪了，说，哇，下雪了，我不用去教会了，就不去了。还有，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很多时间软弱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是顺路是方便，不影响你自己已经排好了 schedule， 你才会服侍。是很方便的。这个服侍不是为了服侍，是为的是说我什么事情都做完了，都很方便了，我才去做。所以过去我也见到执事同工们就是在邀请其他同工的时候有点困难。但是这些耶稣告诉我们，这些都没有用。你如果要用心保存这一粒麦子，我们要用心保存这一粒麦子，想着自己的私欲的话，只是这一粒麦子如果是死了就没有了，这一粒麦子如果死了就没有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当时的圣城的民众只是想到战场上他能够战胜罗马的政权，但是神的计划却是要战胜死亡，要使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罪牺牲，我们今天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才有自由之身，才能够成为主自己家里面的人，才有永生的盼望。圣经也提到过说，我们不过是世界上或地上的过客而已。一个牧师 Rick Warren， 他在《标杆人生》一书上，他也提到说，人生在世是一项暂时的任务。你是被神所造，也是为神所造。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生命毫无道理。人在世上的旅程当中，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挑战，在工作，在家庭，在身体健康。信主之后这些挑战有没有不见？没有。信主之后这些挑战仍然没有办法避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得死不得死，甚至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都要服侍神，要荣耀神。我们很感谢神，他也使用软弱的人。感谢神，我是深深有感触，神也使用软弱的人。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一粒麦子死了，会结出许多子粒来，使很多灵魂得救。很多人有了永生，但是这样的献身不但是要有神的呼召，做起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注意到耶稣在经文当中，当他面对十字架的困难的时候，即使是神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自己也很不安，他自己也很愁烦不安。他说，我现在真是心里忧愁，我说什么的还好呢？父啊，求你脱离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连耶稣他都会被想到说求神脱离他，也会要为自己祷告， 他想要为自己祷告，可是他后来没有。他说，因为他想到我原来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愿你愿父神的名得到荣耀。讲一个故事，在几年前，我们教会有连续几年都有派短宣队出去，我们在座 Aaron 也去过，我们家的 Aaron 也去过，有一年，我跟吴牧师也去参加这样一个短宣访宣，那时候我们到乡下去，到屏东的一乡下去，然后在乡下有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屏东乡下一个小教会里面，看到有两位年轻的姊妹，这两位年轻姊妹是大学刚毕业，就在那边创立教会。这是所谓那个乡村福音布道团他们的所谓的麦子计划，我们看了一粒麦子，所以他们这一埋下去就是十年二十年，两个年轻姊妹还没结婚，单身的到那边就进去了。好，同一天下午，其中一位姊妹就带我跟吴牧师，我们又去探访另外一个教会，离那边大概二三十分钟左右，另外一个乡村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比较久一点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五十几岁，也是一位姊妹，五十几岁，一生没有结婚。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跟这位年轻子这两位一样进到那边去，一直到五十几岁在那个教会里面牧羊教会一直到那个时候。这个姊妹等于是一生就是都献给神使用，我想这位两个年轻姊妹可能也以她为榜样。这是他们的麦子计划，鼓励年轻人进入乡下长久埋在那里，原因就是说一粒麦子死了就会结出很多子粒再来。我们知道全时间的服事奉献神是有神的特别呼召，就像我们的赖传道是有神的特别呼召，全时间的奉献神。我们在谈宣教士故事的时候也提到很多宣教士殉道也有神特别的呼召，神呼召人，有人当使徒，有人当先知，有人当教师，有人当宣教士。神也呼召有一些人就在生活平常的生活当中见证神，就让人信主。他也有时候他也将某些恩赐赐给某些弟兄姊妹，他就有恩赐带很多人来教会。那有些人他很会教导人，有些人他很会关心人，所以神给每一个人呼召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一定要像这两位连枝姊妹从年轻的时候就埋到乡下去，不一定，每一个人呼召不一样。但是神是要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方便，牺牲自己的舒适，能够多走一里路来服侍，不是完全不是因为自己方便。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方便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相互这几位姊妹他们有来自神的呼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确定相信神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特别的呼召。你觉得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好，我们祷告。天上的阿父神，我们谢谢神使用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愿圣灵的感动就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领受到神的呼召，知道神对我们呼召是什么，以致我们能够用心牺牲在服侍神不是因为自己的方便，乃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感受到神求神帮助我们更是能够清楚到自己的呼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